么在主耶稣三年，在三年半大灾难的末期，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是降临到半空，所有活着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死了的基督徒要复活也到半空接受主耶稣的审判，所以那个时候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不再有基督徒了。那么地上没有基督徒，只剩下不信主的人，全都是外邦人。那么这一批人还没有死，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甚至于其中他们还要打一场哈米基督顿战争，有三个集团他们要去打以色列。当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主耶稣要帮助以色列人，拯救他们打这一场战争。完了以后，主耶稣就要审判在地上的万民了，审判在地上的万民。所以这里就是外邦人，这里告诉我们，所有不信主的人那个时候都要接受主耶稣的审判。现在我们要看第三十二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这里提到一个绵羊和山羊啊，那么绵羊我在讲义上写了这个 strong 的编号3532，就有受支配顺从的意思。绵羊就是代表有柔顺的意思。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耶利米书，旧约的耶利米书11章。19节，耶利米书11章19节，旧约。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实际蒙害我，说我们把数年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出，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这个柔顺的羊羔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绵羊，原文是绵羊。所以绵羊有一个代表的意思，就是柔顺的意思。山羊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它是有强劲的意思，得胜的意思。山羊是好胜的，不是说他柔顺，他喜欢竞争，喜欢打，喜欢斗。那么我们请读但以理书第8章，我们读第7节，但以理书8章第7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住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主倒在地，用脚践他，没有人救绵羊脱离他手的。圣经里把这个公山羊是比方成希腊国，公绵羊比方成马代和波斯。希腊国是把马代和波斯灭亡了，马代波斯被希腊国所灭亡的，这里就把希腊比成山羊了。 奉山羊，马代波斯比成绵羊，也就是绵羊不能敌过山羊。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绵羊从圣经里看是比较柔顺的意思，或者软弱的意思，山羊就是刚强的意思。现在我们读二十五章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三十三节，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什么叫做右边？什么叫做左边？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四十八章。从十三节，我们读到，请我们读到十九节，十三节，请我们读到十九节。
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就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同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哈，雅各给他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约瑟把大儿子马拉西就摆在他的右手那里去，希望他用右手给长子祝福，小儿子却摆在左手。可是这个雅各啊，他就把两个手交换了，哎，就把他的右手摆在小儿子的头上祝福他。所以做父亲很不高兴，这是长子你不祝福，你怎么去祝福小儿子呢？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右和左就很有关系啊，右就是代表祝福，代表地位，代表权柄啊，所以都愿意在右边。我们看主耶稣复活以后是坐在父神的什么地方啊？右边，那是代表主父，代表权柄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主耶稣一下就像牧人一样，把所有世界上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绵羊，就是柔顺的；一部分叫山羊，就是抵触的，不柔顺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三年半次大灾难里面，那个山羊是很凶的，对基督徒凶，对犹太人也凶啊，很凶悍的。那么在三年半的那个大灾难里面，有一些就像绵羊，他们就柔软了，他们对基督徒不是那么凶，不是那么厉害，甚至于还帮基督徒啊，帮基督徒，帮忙他们。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呢？第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那就是绵羊了，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 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一个果就是天果啊，就是天果。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天国是什么时候预备的呢？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基督徒被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啊，创立世界以前。但是这个些绵羊是在什么时候呢？好，这里三十四节告诉我们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不是以前了啊，创世以来。我在讲义上给大家写得很清楚，我们就不要花时间去查了。创世以来，不是创世以前，那么这些绵羊做了什么事情呢？三十五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三十七节，马上就把这个绵羊说成是什么义人了，你看到没有？他们是义人。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好，现在说他们是义人。什么叫做义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成为义人是因信称义，这一批绵羊并没有信主耶稣啊，没有，他们是行为。你看主耶稣就说他们的行为，我饿了你们给我什么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就是凭行为。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呢？啊，那么这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要读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里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三年半的大灾难的快要到末期了，这个时候恩典的福音已经结束了，所以天使就来传一个永远的福音。请你注意，这个叫永远的福音，不是恩典福音。永远的福音就是说要敬拜神啊，要敬拜神。这个永远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因为要敬拜神，所以你的行为要好。所以我们在读整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启示录到最后恩典的福音一结束了，就恢复到律法时代。恩典福音就不是律法时代了，那是恩典。恩典时代一结束，敌基督的迫害基督徒了，那个时候恩典时代一结束了，福音没有了，天使来传永远的福音了，那就是要人 这就恢复到律法时代，要人凭行为了，那个时候就凭行为了。所以这些绵羊他们就是听了天使传的永远的福音，所以他们就善待基督徒，善待基督徒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因此就称他们做义人，三十七节就是义人回答说，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靠行为称义了。当基督徒在最困难的时候，犹太人在受敌基督逼迫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冒着危险拯救了这些人啊，拯救这些人。好，是那个时代，今天还不行，今天一定是恩典福音的时代。今天你一定要信主耶稣，你才能够得救，你才能够因信称义。不过到那个时代就不同了，那个时代敌基督来逼迫非常危险，他做了一个像要大家去拜他，要你受他的印记，如果你不受印记不拜他的像，他要把你杀掉啊。那么在那个时候还有人能够拯救基督徒和以色列人，这种人就不容易了，他是冒着危险，甚至他有生命的危险，不容易了。我记得金姊妹今天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啊，在国内啊曾经受逼迫的时候，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也有好人啊，也有好人啊，那么这些好人啊就帮助基督徒了。先生告诉你啊有什么危险啊，你看坐在我们这里啊那个周老姊妹啊，她是在共产党来了，在这个政权下，但是她有一个长工啊，因为她的先生是县长，那个长工告诉她赶快跑，你不跑有危险，她就跑了。你想那个一个县的县长，那个很危险的，很多都被枪毙了，这个他逃出来啊。所以也有人同情基督徒的，不过现在来看，那个金姊妹就问我，这些人怎么办，他同情了基督徒帮助基督徒怎么办，那就是说神在这个恩典时代会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得救啊，让他得救。我们就看到好多的共产党员都信耶稣了，都信耶稣，这神给他机会得救啊。神是公义的，因为现在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是一定要因信称义，而不是律法时代，只是靠行为，所以神是会保守这些人啊。那么当有一天到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讲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在那个天使来传永远福音的时候，那就要凭行为，就看你怎么对待基督徒和犹太人。好，现在我们读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啊，那就到永火里去了，永火就是硫磺火湖吧，要到哪里去了，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者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心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请你记得这个永生，他是往永生里去，不是说他要得永生啊，请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圣经里也把永生天国说成是永生啊，说成永生。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 第八节，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少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正如有两只脚、两只手、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你看见没有？这是进入永生啊！这是指的天国来讲，好不好？天国来讲，当然我们已经读过马太福音十八章了，不是说真正要把手脚砍掉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讲义上写得很清楚啊。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时间不多，我们要稍微说一点，天国不是在天上，是在地上啊。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世上的国，看到没有？天国就在这个世上，世上的国就是外邦这些国，到有一天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天国就在这个地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创造了这个地天地以后，就把亚当摆在这里头来管理这个地。亚当失败了，这个地就受了咒诅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来就要恢复这个地，所以最后天国要恢复，要在这个地上，要让亚当所失去的重新让神得走。天国是一定在地上，但是在天国里头有三个部分，天国里头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这些得胜的基督徒是带着灵体的，是带着灵体，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肉体，是带着灵体在天国里头，所以是掌权。另外就是以色列人在天国里头，在迦南地，或者更宽一点，可能要到两河流域，伯拉大火这一部分，按照圣经的预言，他们要在那里侍奉神、敬拜神，这是属地的部分，天国里面属地的部分。那么这里啊，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西结书，请我们读四十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众支派按民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头由希特伦往哈马口到大马色地街上的哈萨以南，北边靠着哈马地，各支派的地都有东西的边界，是但的一份。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瑟的一份，挨着亚瑟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拿弗他利的一份，挨着拿弗他利的地界从东到西是马拿西的一份，挨着马拿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莲的一份，挨着以法莲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流便的一份，挨着流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
好，你看你这里啊，以色列人要重新分地，在天国，在天国的属地的部分，完全是从东到西。所以你去看看我们这个地图里面，特别是大卫的那个翻译他发的地图，都是平行线，你看到没有？全部把它分了，他们是从东到西，哪一个是以法莲，哪个是流便，都可以分了。但是中间有一部分是给祭司利未人的，那个叫圣供地，那里头要修圣殿，那里面要为做祭司神， 所以千年国度里面在属地的部分，以色列人还要在那里侍奉神、敬拜神。那么外邦人又怎么办呢？这些绵羊，绵羊他们就进去了。绵羊进去是带着肉体进去的，你看他们没有身体没有改变，他是带着肉体进去的。他们就在地上做老百姓，他们在地上做老百姓，得胜的基督徒就掌权管理他们，他们也有邦国啊，他们就在地上做老百姓，他们也要学习敬拜神、侍奉神，就是以色列人来教他们怎么来侍奉神、敬拜神。这个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啊，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请我们读14章。16节要读到19节。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
你看这个节是什么节啊？住棚节。我们上次说住棚节就是代表天国，好吧？好，那我们还要读撒迦利亚书第8章，我们从20节读到23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好，那个时候外邦人就是绵羊的后代，绵羊他们就要向犹太人学习怎么样敬畏神、敬拜神啊，在天国里头。所以天国里头有属天的部分，那是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掌王权；有属地的部分，属地的部分要分成以色列人的部分，还有外邦人的部分。这个外邦人的部分、绵羊的部分，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就是亚当失去的，在这个时候重新得到。啊，亚当不是失去了吗？他的后裔都受咒诅了吗？现在重新在这里头，让人带着肉身的人活在天国里头，好不好？而且这些人啊，还要生育，还要生养儿女，啊，可能我们想不通，这圣经的确这样讲，不但生养儿女，他们还有软弱。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22章。第1节到第2节，是不？最后1章第1节到第2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好，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医治了，得胜的基督徒是灵体，不需要医治了。但是绵羊要医治啊，对不对？他还带着肉身进去的。好，那么在天国里头，绵羊的后代是不是永远他们就从天国直接过渡到新天新地去呢？还没有，因为将来还有撒旦，1000年以后还要从无底坑里头放出来，出来以后他还要引诱这些绵羊的后代，有的绵羊的后代还要来 围住母爱的营，还要围住他，还要他对抗基督徒，对抗犹太人，还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有的人就不跟着他走了，不跟他走的人，那些绵羊的后代就进到新天新地去了。啊，跟着走的，撒旦走的，那最后就到硫磺火湖去了。好，我想我们读这里啊，就看见这个绵羊的情况，啊，他怎么能够进天国？有的人讲，你看啊，我们这个基督徒都没有得胜，还不能进去，这个绵羊就进去，这个太好了，我当绵羊。啊，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绵羊也不是容易当的。在那个时候，敌基督的逼迫基督徒啊，逼迫犹太人，都有生命危险，他能够冒险来把你拯救你，帮助你，这是不容易的，好不好？好，感谢主吧，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26章。现在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请领导。
耶稣说完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盖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26章是说到主耶稣被卖和受审判。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什么话呢？就是马太福音24章和马太福音25章的这一切话，主耶稣说完了，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主耶稣预言。他要钉十字架。圣经里关于预言主耶稣钉十字架，这里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第20章。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要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所以主耶稣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就把这些告诉门徒了，说明他要钉十字架。那么因此今天的26章是主耶稣说再过两天是逾越节，那么就是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主耶稣要被交给祭司长。关于主耶稣要被杀，这里啊，除了这一两处圣经以外，在马太福音16章和17章都提到。现在我们请读马太福音16章。第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里没有说他钉十字架，只是说要被杀。所以16章是最早的说到这一件事情。 现在都请我们读第十七章。二十二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章、二十章一直到二十六章，如果我们算起来应该是有四次所以说预言他要被十字架，其中是两次特别说到十字架，两次说到他要被杀要复活。这是主耶稣预言他要钉十字架。那么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第三节，那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该亚法是一个什么人呢？该亚法是大祭司，大祭司，大祭司在主耶稣的时代，他是当年那一年他是做大祭司。我们知道大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儿子，亚伦的后代才能成为大祭司。那么这里就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对不起哈，十一章，十一章不应该是十八章，请你把它改成十一章。四十九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都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他是在讲预言，他也在讲预言。因为该亚法是当年做大祭司，主耶稣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殿里的幔子还没有从上到下立为两半，所以神还承认圣殿，还承认律法，还承认那个大祭司。虽然大祭司很多时候是错的，还承认。因此这个大祭司他就说预言，说你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意思就是说到主耶稣要死，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卖主耶稣的情况啊，或者要把主耶稣钉死，是由他来把主耶稣钉死，没有。那么到今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因为他是大祭司了，他们就聚在一起商量要怎么样要把用诡计来捉拿耶稣，而且杀他。为什么他们要用诡计呢？因为逾越节是一个很大的节日，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说过，有三个节日以色列人都要聚集到耶路撒冷来过，从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过，所以那一天是人非常的多。如果当天他们就公开的把主耶稣捉拿了，那百姓有人要跟随主耶稣的人就要作乱了啊，他们就怕了，所以他们就要用诡计来捉拿主耶稣。那么我们在读 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专门说了逾越节的事情。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犹太人的年历的正月十四的晚上，因为正月十四的晚上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啊，正月十四的晚上。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二章啊，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耶和华在埃及地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人全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只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谢谢。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正月十四晚上，就是逾越节了。那么这个逾越节我们已经说过，就是在那一天的晚上，天使要把所有埃及地的长子都要杀死，除了门楣和门框上涂了羔羊的血的以外，都要被杀，长子都要被杀。那么凡是天使看见门框或门楣上有血，他就越过你这个家，不杀你的长子，所以叫做逾越节。所以逾越节是正月十四的晚上过的，那一天每一家以色列人都要杀一只羊羔。所以这一个命令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他们都过逾越节，以色列人还过逾越节。到逾越节的晚上，他们从外地回来，全家人聚在一起，就要宰杀羊羔，那么来过逾越节，就是那天晚上。他们吃的时候要用无酵饼和苦菜同吃，无酵饼的意思就是代表除罪的意思啊，除掉罪。苦菜就是代表苦，那个羊羔为他们舍命了，是苦。以色列人那天晚上就马上要匆匆忙忙的离开埃及地，也是苦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他们就不要忘记逾越节是除罪，就是羔羊的血能够遮盖他们的罪，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苦的啊，是苦啊，这是逾越节就代表的意思。所以逾越节又代表以色列人的拯救，是拯救以色列人，就是正月十四的晚上过逾越节。现在我们要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六节，要读到十三节。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用的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那么现在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 跪的香港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那么这一个人是谁？好，那么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从第一节读起，我们要读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那么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是第一节，是逾越节前六日。那么马太福音26章是说第二节，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那就说明玛利亚用香膏抹主是在前面，因为逾越节前六日，而且是在伯大尼，就是主耶稣只在到了伯大尼，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去，还没有进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她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香膏这一个字，就是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的第7节，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香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墨药的意思，希伯来文这个字就是墨药，香膏就是墨药。墨药就是代表苦的意思，代表苦，既香又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的姐姐啊，拉撒路是主耶稣要他从死里复活的，他的姐姐有两个姐姐，一个马大，一个玛利亚，这个是玛利亚。那么这里就有门徒就讲了，何用这样的枉费呢？在香港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二章啊，那个就是犹大讲的啊，犹大讲，可能有的门徒也附和，何必呢？那么这个也可以卖多少呢？它是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30两银子。犹大说这句话，你看啊，那么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他觉得不应该摆在主的身上，应该把它卖了为穷人用。但是我们看他卖主耶稣的时候也是30两，你看啊，把主耶稣卖掉也是30两。所以这里他就讲啊，不要这样枉费。枉费的意思可以翻译成浪费，你把这个弄在用在主的身上是浪费了，意思就是不值得啊，是浪费了。
这里讲就是说，好像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是用一些墨药哈，耶稣
还有黄金，还有黄金。
我是说，他后来也是 你告诉我，你后来就莫要离家哈，就安葬哈。那莫要在教会代表国外，还有什么样实际的意义？
莫要的话，在整个的圣经里头，就是从旧约开始，在创世纪就讲了，他们迦南地出的莫要拿去给约瑟，要不然就是这个雅各和他儿子拿去。莫要就是一种很贵的香料，就是代表死的意思，就是代表死，所以死人是要涂上莫要的。主耶稣现在还没有死。那么犹大说了这句话，那么就说明他好像是很关心穷人啊，很关心穷人。好，我们看下面主耶稣怎么讲。马太福音26:10，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不常有我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马上要钉十字架，要离开门徒了，门徒主耶稣不可能常常与门徒同在，这是一个意思，不常有我。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常常心里没有想到主耶稣，常常没有主耶稣，常常我们心里想的都是世界上的事情啊，都是肉体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没有想到主耶稣。所以这里说是不常有我，或者可以把它翻成常没有我啊，常常没有主耶稣，这是两个意思。12，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因为门徒啊，主耶稣虽然在马太福音26以前已经有三次告诉他，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害，但是门徒对这一件事情的认识不如玛利亚认识的这么清楚。所以玛利亚做这件事情是为着主耶稣的安葬做的，意思他要死才安葬，他是为着他的死而做的，把这个贵重的香膏献给主。13，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现在我们要看这个13，主耶稣说这一个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请读马可福音的14。13，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你看这个玉瓶要打破，这个香膏才能够出来，香膏才能出来。那么玉瓶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2。20，读起。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大富人家就是说在主耶稣的家里，在神的家里才是大富人家。 大部分人家有很多的器皿，有金器，有银器，也有木器，还有瓦器。所以器皿就是代表一个人，器皿就是代表一个人。所以后面他就讲，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什么叫卑贱的事？木器和瓦器可以装那些不值钱的东西，金器和银器一定是装很贵重的东西，包括玉器都是装 贵重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把这个香膏放在木头做的盒子里，那就漏走了啊！连现在我们用的这个 plastic 这个的塑料的都保不住的。你看我们从四川带这个花椒，很好的花椒带到这个加拿大来，用塑料瓶、塑料盒、塑料袋装都不行，整个这个箱子它都跑出来了啊，把所有的衣服什么都污染成有个花椒的味道，它保不了的。如果你是用金器、银器的盒子装就可以了，它就把它密封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用玻璃，一定要用玻璃瓶把它装进去，它才不能出来，因为它没有空隙可以透出来。所以这里是要用玉器，意思就是贵重的器皿装的就是贵重的东西，卑贱的器皿装的就是卑贱的东西。什么叫卑贱的东西？一天到晚想的是肉体的东西、世界的东西、罪恶的东西，这就是卑贱的器皿。所以我们在神的手里，一个人可以成为木器，也可以成为瓦器。木器是容易毁坏的，瓦器容易打碎的，都是靠不住的。但是金器、银器你打不碎的，所以这个玉瓶你必须要打碎它，这个膏才能出来。所以如果把玉瓶作为我们人是一个器皿，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必须把我的肉体打碎了，香膏才能够流出来。我这个肉体不被破碎，我里面的神的生命就是香膏是不会流出来的，不会流出来。所以玛利亚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玉瓶打碎，那意思就是说他把他自己破碎了，把他自己破碎了，让那个香膏流出来。玛利亚这个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常常听主的话，啊，常常听主的话，很专心的听主的话，这是玛利亚。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他非常爱主，非常爱主，所以他把主耶稣说的话，他就记在他的心里，他知道有一天他要为我们的罪舍命钉十字架。因着这个缘故，他就觉得应该把最贵重的东西献给主耶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把最贵重的献给主。什么叫贵重？主耶稣要的还不是你的金银，还不是你的房产地产，主耶稣要的就是你这个人，把我们自己献给主。一个人要把我们自己献给主，成为圣洁的器皿、贵重的器皿，那就是必须破碎我这个肉体，把我的肉体打碎，否则我神在我里面的生命就不能够流出来。那么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承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纪念。传福音我们常常是觉得说就是告诉人主耶稣是救主，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你的罪 向主耶稣认，就能赦免你的罪，你就有永生了。这里告诉我们不只是这一个，这里告诉我们在普天下你传福音的时候要诉说这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告诉人，你做基督徒以后你就要开始懂得什么叫破碎自己，把最好的给神，破碎自己。有一个老弟兄有一次在说他自己得救的见证的时候，他现在80几岁了啊，他怎么讲呢？他说哎呀，他说我刚刚信主耶稣的时候还很年轻，20几岁。他说如果有人告诉我信了耶稣以后要背十字架，要破碎自己，哎呀，他说那个时候如果给我讲，我就不信，我就可能不信了。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人给我讲这个事情。他说我这么几十年来在主的面前，主一直给我学一个功课，要破碎我的自己。哎呀，我觉得，他说我觉得破碎自己是何等的难啊，是何等难啊。但是他说我已经走到这一步路了，我就觉得只有破碎自己然后才能够讨主的喜悦。他说所以我现在也就走到底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要告诉他要背十字架，要跟随主，不但说你的罪的问题，还要说到你的肉体的问题，你还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要破碎啊，否则我们就这个人啊就不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了，无论在普天下在什么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人啊，要告诉人，要告诉人什么？要破碎自己，就是爱主的表现，还要去爱主，也是教训人去爱主。现在我们要读从14节读起，要读到16节。
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你看这个时候12个门徒里有一个成为加略人的犹大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香膏是指30两银子，这个他们只给他30块钱，数字是一样，但是单位不一样啊，单位不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我们看这个14节是用的当下，当下的意思就是耶稣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了，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已经告诉门徒，你们知道再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要被交给人了，主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主耶稣已经说了这个话了。当下，所以当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一出现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他一出现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他当时进到圣殿里去，也在教训百姓，这就激怒了祭司长，所以他们就要把耶稣怎么样来把他抓住，怎么样定他的死罪。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犹大也去见祭司长，他愿意把他交给他，交给把他把主耶稣交给他们。所以我们就看犹大卖主耶稣这一件事情，是早撒旦就进到他的心里去了。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路加读路加福音的22章。第3节到第6节。
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 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
好，你看这里第一节是说出孝节又名逾越节，尽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个时候撒旦就入了那称为加略的人犹大的心，请我们注意啊，是还没有到逾越节，还没有到逾越节，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了。原文没有心字，就是进到犹大的里面了。所以他就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守圣殿的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就是用诡诈了，趁众人不在跟前，就是所有的百姓都不在的时候，主耶稣单独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把他交给祭司长。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一件事情，犹大要卖主耶稣在前，就是到了耶路撒冷，撒旦怎么样在祭司长他们身上工作，也同样的在犹大的身上工作，犹大身上工作。好，现在我们要看一看犹大这个卖主耶稣的这个犹大，圣经里主耶稣是怎么讲的，他又是怎么做的。现在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26章，20节。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生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交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好了，你看啊，他还要来问主耶稣是我吗？实际上他在这个以前已经讲好了，30块钱卖主耶稣，他还在这里说谎话。那因为每个门徒都在那里问是我吗？是我吗？他也在那里说谎话，是我吗？因为主耶稣还讲了，同我交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那就是犹大。所以他当然就问了，那就是我吗？主耶稣说，你说的就是。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主耶稣都在提醒他了，对不对？你就是你要卖我，他要悔改，现在可以悔改啊，对不对？主耶稣也给他机会悔改，不悔改。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6章。第70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70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好了，你看主耶稣早就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什么？是魔鬼。那么犹大有没有听见这个话？我想犹大是听见的，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对门徒所说的一切的话，犹大都在旁边。连约翰福音 十三章，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也洗了犹大的脚，啊，也洗了犹大的脚。那现在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啊，请我们读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到十一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就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好，那么主耶稣在那一天吃逾越节以前，他就知道离世归父的时间要到了，所以他就洗门徒的脚。这里专门提出来一个，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不都是干净的。那么我们看犹大这个人，他在圣经里头从来没有喊耶稣是主，没有，他称呼他是拉比，啊，所以刚刚我们读二十六章，他说拉比是我吗？他是称他是老师，没有说他是主，啊，没有说过。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所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好，那么我们看犹大也在那洗脚祷告站。但是最后我们看也是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们就要读二十一节到三十节。二十一节到三十节，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粮，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那么我们看撒旦进了他的心，不是现在才进去的，是早他就进去了，对不对？他去找了祭司长和守殿官要卖主耶稣。好，这一个就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你要做的你就快去做吧，就给了他一点饼。这里又记载撒旦入了他的心，就是撒旦继续在那里做工。那么这些都告诉犹大，你可以悔改啊，好不好？这里每一件事情，主的爱给他洗脚也好，那么多年三年半他跟着主耶稣，他都应该随时门徒所听到的主的道他都听见，门徒所看见主耶稣的那些神迹奇事他都看见，他都不称主耶稣是主。而且主耶稣给他这么多的机会提醒他，就是你要卖我，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卖我，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他就应该悔改。所以是魔鬼，不是说真正他就是魔鬼，那是魔鬼占据他的心，他跟着魔鬼走，但是他不悔改啊，一直把主耶稣啊卖掉。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27章。第三节，马太福音27章第三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姚父的1块田，我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了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中所固定的，买了姚父的1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那么我们就看见在这一个时候，犹大看见主耶稣定了死罪了，他后悔了，后悔了，把这个钱呢就退了，退了以后他怎么办呢？他就去吊死了。你看到没有，就是走绝路了。如果犹大这个时候看见主耶稣定了罪，还有办法可以拯救他，他到主耶稣面前去怎么样认罪啊，还可以啊。你们记得当主耶稣被抓了以后，不是有那个使女来说彼得吗？你是和他一伙的，彼得都不承认。如果犹大这个时候马上承认，而且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认罪，好不好？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看是不是？他又不认罪又不承认，所以他就给主耶稣没有份了。这个人从头到尾就是跟着撒旦在那里走。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为什么拣选一个犹大，我们想应该都拣选是好的啊，不一定啊。按照神的拣选，那么神是有意识要拣选他，但是他不一定要跟随神，这是完全自己。所以我们要看圣经里有一句话，神愿万人得救，又有一句话，神不愿意一人成人。那所有全世界的人，神都盼望亚当的后裔都能得救，因为主耶稣这个救恩是为着每一个人预备的。但是其中有的人，神你给我预备了救恩，你愿意救我，我不愿意你救我，你看他拒绝神来拯救他。所以神拣选犹大，神是盼望犹大能够跟随主耶稣，能够接受，他不接受啊，那么就是他自己了。所以今后有一天在神的审判台前，如果我们要怪神啊，你不公平，神没有这样的话讲，因为是你自己不愿意，神不是不愿意拯救你，是你自己不愿意。所以我们看犹大到最后他都不悔改，他不应该自杀，他应该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认自己的罪。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20章。我们从19节开始读，要读到22节，19节到22节。
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好，你看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就像门徒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但是这个犹大在哪里啊？犹大已经吊死了，犹大里头就没有圣灵了。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是坐职，就作为我们的凭据啊。你看，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以弗所书往后面翻，第一章加拉太的后面，腓立比的前面，好，第一章我们读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相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为印记。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里头为印记，但是犹大有没有啊？犹大没有了。所以有的人说犹大得不得救，问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自己去看了好不好。从这里来看，看来他一直是拒绝，虽然他也被拣选跟着主，但是呢他并没有喊主耶稣做他真正做他的主，他一直称他是拉比。最后他把主耶稣卖了，他也不悔改那么最后主耶稣复活，他也不在。所以圣经讲胎是不干净的，刚刚我们讲细脚的时候就说你们中间不都是干净的，他不干净，他不愿意认识对付自己的罪。好，圣经里有好多好几处在诗篇里头就提到这个犹大的结局，我们写在讲义的135页上面，就是犹大的结局。好，我们就请弟兄姊妹自己会去读。那么现在我们就清楚犹大这一个人，从开始主耶稣就给他机会要他悔改，你不要这样下去，你应该悔改，但是他没有，他拒绝了。现在我们继续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17节到19节。
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是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就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好，这里是说到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正月十四号晚上就开始除酵了他们要过逾越节了。那么门徒就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那么我们要还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可福音14章12节，要读到16节，12节到16节。
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这里告诉我们逾越节的筵席是哪一天呢？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 宰十二节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就是正月十四啊，就是那一天。那一天十三节，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啊，马太福音没有说两个门徒，这里是特别说的两个门徒，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他们就进城去，就一定会看见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对你们走来，拿着一瓶水。好，那么你们就跟着他去，然后就告诉那个主人说，我们要在夫子要在你这里过逾越节，他们就会整看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那里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在那里过。那么这两个门徒就是谁呢？那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七节啊，要从这第七节读到十三节，七节到十三节。
除酵节需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屋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我们这里看见两个门徒，就是彼得和约翰。好，彼得和约翰。那么主耶稣不但告诉他们两个去，而且遇见什么人都告诉他们了，哪一座楼也告诉他们了。那么这一座楼是什么楼呢？好，那么有人就推测，他说很可能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那一个楼。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十二节。我来读啊，到十三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麦、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菲瑞达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啊，这里我顺便说一点，主耶稣的弟兄在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他们没有信他的，啊，他的弟兄都不相信他，啊，那么主耶稣复活钉十字架，他们知道主耶稣死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向他们显现了。啊，显现了，好了，这样他们才信他。那么现在啊，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就住了一座楼房。那个时候有一百二十个人，啊，他们就在那里头同心合意的祷告。有人说可能就是这一个楼房，我不敢讲，因为我到耶路撒冷去看过，他们讲那个楼叫做马可楼，就是你们现在看见是不过最后的晚餐。啊，就是马可楼，我去看看那个马可楼并不大，好像坐是一百二十个人还很有问题，啊，所以很可能不是那个楼上，就是一百二十个人不是聚集在那个楼上，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那个楼和主耶稣晚餐的那个楼不一定是那个楼，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个房子有的都毁坏了，战争，所以现在我去看耶路撒冷那个楼叫马可楼，啊，因为是。马可是一个家里很有钱的人了，好不好？那是巴拉巴的表弟了，好了，也是最后跟着主耶稣的。那么这个说是在这个楼上，现在就不敢讲，啊，不敢讲是不是这一个。 总之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最后一次逾越节过逾越节的晚餐，一切神都给他预备好了，一直到他被卖钉十字架都预备好了，所以他就说的那么准。好，现在我们要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棚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现在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就在那里坐席了，他们那一天晚上是过逾越节啊。我们刚刚读过出埃及记逾越节是怎么过啊，是一家人一个羊羔啊，对不对啊？他们这里哪里是一家人啊，不是一家人，连主耶稣就应该是十二个家了，十三个家了，是不是？你看嘛，十二个门徒加上主耶稣，按理说每一家现在就不同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吃最后一个晚餐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这个逾越节就和我们今天的白饼聚会就连起来，就不再是一家一家的了，乃是教会了，对不对？这是教会了啊，乃是教会和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关系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不是以肉体的家来定了啊，这就把它改变了。